欢迎收听由奈斯伯作品《知更鸟》第43集。
斯韦勒！
斯韦勒的母亲站在楼梯底端，扯开嗓门大喊。斯韦勒有记忆以来，母亲总是这样吼叫：“
斯韦勒，电话！”
他喊的像是在喊救命，仿佛溺水或生命危在旦夕了。
妈，我在楼上接。
斯韦勒跃下床，从桌上接起电话，等待话筒传来表示母亲已挂上电话的咔嗒声。你好。
是我。
背景音乐是普林斯，总是普林斯。我猜也是。斯韦勒说。
为什么？
这个问题如风驰电掣般袭来，快得令斯韦勒立刻采取防卫姿态，仿佛欠钱的人是他而不是对方。
你打来是因为你听到我的留言了吧？斯韦勒说。
我打来是因为我看到我手机上的已接来电列表，上面显示今天晚上8:32你跟人讲过话，你的留言是在说什么？
再说现金呢？我手头紧，你答应过。
你跟谁说话了？
什么？你语音信箱里的那个小姐啊，很酷，是新的吗？
没有回答，只听见普林斯低声唱着：“你这性感的混蛋。”音乐声陡然消失。
告诉我你说了什么？
我只是说。
不是，一字不漏地说给我听。
斯维勒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一遍留言。
跟我猜想的差不多。
王子说。
你把整个行动泄露给外人了，斯维勒。如果你不赶快堵住这个漏洞，我们就到此为止。你明白吗？
斯维勒什么都不明白。王子冷静无比地解释，他的手机落入了别人手中。
你听见的不是语音信箱的声音，斯维勒。
那是谁的声音？
就说是敌人吧。
是真言报那些家伙又在打探消息吗？
这个人正要前往警局，你的工作是阻止他。
我只是叫我的钱跟。
闭嘴，斯维勒。
斯维勒闭上了他的嘴。
这件事跟我们的大理想有关，你是个好士兵，对不对？
对，可是
一个好士兵会收拾残局，对不对？
我只是替你跟那个老家伙传话而已，是你自己。
尤其是你这个士兵判了罪被犯3年监禁，却因为技术问题而有条件保释。
斯韦勒听见自己吞咽唾液的声音。
你怎么知道？
他开口说。
你不用知道，我只是要你明白，你跟其他弟兄都会因为这个漏洞而承受莫大的损失。
斯韦勒没有回话，他不需要回话。
往好的一面看，斯韦勒，这是战争，容不下懦夫和叛徒。再说弟兄们会回报士兵的。如果你完成这件工作，除了那10000克朗，我还会额外再给你40000克朗。
斯维勒仔细地思考了一番，思考他该穿什么衣服。
什么地方？他问道。
20分钟后到丛林广场，把你需要的家伙都带着。
你不喝酒吗？罗凯问。哈利环目四顾，刚才跳的最后一支舞，他们抱得如此之紧，可能会使旁人睁大眼睛。现在他们已退到餐厅后方的一张桌子边坐下。
我戒酒了，哈利说。罗凯点点头。说来话长，他又补充一句，我时间多的是。今天晚上我只想听有趣的故事，他微笑说。说说你吧，可以聊聊你的童年吗？
我妈在我15岁的时候过世，除了这个其他的都可以说。
真遗憾。
没什么好遗憾的，她是个优秀的女人。不过今天晚上的主题是有趣的故事。
你有兄弟姐妹吗？
没有，就只有我跟我爸。
所以你必须独自照顾你爸爸？
他眼中露出讶异之色。
我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情况，他说。我妈妈去世后，爸爸有好几年时间只是坐在椅子上盯着墙壁上看，我得喂他吃饭才行。我是说真的喂到他嘴里。
我父亲白手起家建立了一个建材供应链，我以为他会把全部的生命都放在事业上。妈妈去世以后，他却在一夜之间对事业失去了兴趣，后来趁公司分崩离析之前把他卖了。他推开所有他认识的人，包括我在内，变成了一个愤世嫉俗的孤独老人。他摊开一只手，可是我有自己的日子要过。我在莫斯科认识了一个男人，爸爸觉得我背叛了他，因为我想嫁给一个俄罗斯人。我把欧雷克带回挪威之后，我跟爸爸的关系就开始出问题，而且问题层出不穷。哈利转身去给罗凯拿了一杯玛格丽特调酒回来，自己则拿了一杯可乐。
可惜我们没在法律课上认识，哈利。 那时候我还是个蠢蛋。哈利说，只要谁不喜欢我爱的唱片或电影，我就会找他麻烦，没有人喜欢我，连我都不喜欢我自己。我才不相信呢，这些话是从一部电影里学的，说这话的家伙在电影里跟米娅法罗攀谈，我从来没在现实生活中用过这些话。
这样啊，
罗凯说，谨慎地尝了一口玛格丽特。我想那会是个好的开始，不过你说你从电影中偷学台词的那个部分是不是也是从电影里学的？两人同声大笑，然后讨论了一些好看和难看的电影，好听和难听的演唱会。过了一会儿，哈利发觉必须修正对罗凯的第一印象，比方说罗凯20岁就独自环游世界，而他在那个年纪可以拿出来说的成人经验只有失败的欧洲火车之旅和越来越严重的酗酒。罗凯看了看表，11点了，还有人在等我呢。哈利觉得一颗心沉了下去。
我也是，
他说着站了起来。啊，只是我床底下养的一只怪物，我送你回家。他嫣然一笑，
不用了，
差不多顺路。你也住在霍尔门克伦区？
很近，应该说在附近，我住在毕斯雷区。
他高声大笑，那根本是奥斯陆的另一端嘛，我知道你心里在打什么主意。哈利羞怯地笑了笑，罗凯挽住他的手臂，你需要有人帮你推车，对不对？黑哥，看来他走了。艾伦说，他站在窗边，身上穿着外套，从窗帘缝隙向外窥视，下面的街道空荡荡的，刚才在街上等候的出租车已载着三个兴高采烈准备去狂欢的女子离开。黑格并不答话，这只只有一只翅膀的大山雀眼睛眨了两下，用一只脚抓抓腹部。他又打了一次哈利的手机，听见的是同一个女性声音说，您拨的电话已关机或暂时无法接通。艾伦在鸟笼上盖了布，说晚安，关上灯出了门。詹斯比亚克街一人空荡无人，他快步走向索华梅尔街，他知道周六晚上的索华梅尔街总是挤满了人。来到福哈肯餐馆外，他向几个人点了点头。他曾在一个潮湿的夜晚，在基努拉卡区的明亮街道上和那几个人说过几句话。蓦然之间，他想起他答应替金买包烟，便转了个弯，往马克路的711便利店走去。这时，他看见一个似曾相识的陌生面孔，那男子正看着他。艾伦礼貌地对他笑了笑。他在便利店里踌躇了一会儿，回想今抽的是骆驼牌浓烟还是淡烟，才发现他们相处的时间原来那么少，而他们需要了解彼此的部分还有那么多，但他却不感到害怕。这还是他这辈子头一次，心中甚至十分期待，他觉得快乐无比。一想到金赤裸地躺在床上，距离这里只有3个街区，他心中便升起一种美妙的渴望。他选择了浓烟，焦急地等候结账。来到街上，他选择走奥克西瓦河旁边的近道。艾伦突然想到，在这样一座大城市里，人声鼎沸和冷清荒凉的地方竟然只有咫尺之遥。突然间，他耳中只听见汩汩的河水声和他靴子下冰雪的咯吱声。只是当他发觉听见的不只有自己的脚步声时，要后悔选择走这条捷径已然太迟。然后他听见了呼吸，一种沉醉的喘息声。艾伦心中既害怕又愤怒，只是他也察觉到自己的性命面临危险，他并未回头，而是开始奔跑。他身后的脚步声立刻开始以同样的速度紧追，他试着冷静地奔跑，不惊慌也不手舞足蹈。
被跑得像个老太婆，
他心想，一只手伸进外套口袋，拿出自卫喷雾剂。身后的脚步声逐渐靠近，他想只要能跑到小径的路灯下就安全了，但他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当他跑到路灯下，肩膀受到第一次重击，他被打得侧飞出去，倒在雪堆之中。第二次重击令他手臂瘫痪，他的手失去知觉，松开了自卫喷雾剂。第三次重击打碎了他的左膝盖骨，他想放声尖叫，但剧痛难当，叫声反而深深卡在喉咙里，使得颈部的苍白肌肤鼓胀突出。他看见一个男子在黄色街灯下高高举起木质球棒，认出那男子就是他在福哈肯餐馆前转弯时见过的人。他的警察本能分辨出男子身穿绿色短夹克、黑色短靴，头戴黑色毡的帽。第一次头部的重击摧毁了他的视神经，他眼前变得一片漆黑。
40%的离却可以存活。他心想，我会熬过这个冬季。他的手指在雪地中摸索，找寻可以握住的东西。第二次重击打中他的后脑，就快了。他心想，我会熬过这个冬季。
知更鸟，作者尤奈斯伯，演播南语，由博吉新美出品，感谢您的收听。